主，我们感谢，我们所要的就告诉你，我们需要你，我们要的就是你，我们要的是从你而来的一切赐福与平安。愿我们告诉你的时候，不论我们的环境如何，我们的心境总是在你的手中。愿你赐恩给在座的每一位。新的一年开始，我们有一种心愿，活在你祝福的里面，也赐福我们等一下有更多的分享跟交通。听我们的祷告，奉耶稣基督的名，
阿门。
好，我回应一下哈，刚才六位弟兄姊妹的分享哈，我都有一点小小的感觉跟感动。我觉得学芳在提的这件事情哈，一般来讲，家里面有一个胖子，我就会很辛苦的，更何况家里面只有两位。那这如果不是我们一生的那种信念在手中那种坚定，很多时候会很焦虑的，会很担心的，因为毕竟是长久的一条路。但是我觉得在他身上我会看到一个东西，就是看起来很平凡，可是里面有一个不平凡的神，或者看起来有很多的需要处理的事情，可是每次我跟学芳互动到的时候，总是会觉得它里面就是有一种力量，有一种喜乐，有一种平安，或者说神在他身上也放下出人意外的平安。我觉得这是基督徒的特权，只是说在学芳身上这个特权，这种祝福是这么自然的一个互动。所以我建议各位，你要慢慢去体会一些事情，那个感恩不是只有一个事件，而是这个事件的后面还有许许多多你跟神之间的故事。那第五位分享的是子云哈，如果是两年前你问我说他懂不懂音乐跟艺术，我说他只懂得杀鸡，我完全没办法。特别你听他唱过歌的人，你会发现他永远唱的是《天龙八部》里面的天龙八部之外的第九部，他是跟你合不起来的。他不是故意的，因为他身上从头到脚没有这个细胞。那我刚才也不知道，原来传道说他是半年前才学琴的。哦，那真是跌破我所有的眼睛，包括我的老花眼睛。那也印证了上一次我来分享的那句话：愚拙人下苦功夫，不是说止于愚拙。是他对音乐这个细胞他去移转，因为他没有这个东西。可是当他有一种心愿想要的时候，总是会改变。你说他身上看见这就是神迹，而这个神迹在哪？在他日积月累，在他很忠心的在完成一个小事，最终他还是突破了一种限制。所以如果连他都可以弹琴，都可以带敬拜，都可以配得起来，各位在座的每一位，你们通通中奖的。他这是最好的指标哦。那这三年来看他的成长也跌破我眼睛，因为他以前真的不是长这样子，至少以前没有现在这么高。那这三年来的那个属灵上面的突破跟那里面的互动跟一些学习，是让我觉得也很安慰的哦。有人陪伴啊，在慢慢成长。那第四位就是韵坤刚才分享的，特别强调那一句话，就是历史的事实。这个历史的事实是不容推翻的，因为我们知道我们人有理性也有感性，这历史的事实它是一个事件，是一个真理，那你要去体会去挖掘。当这个事实跟你的里面内心的那种经历或者经验配合在一起的时候，那就产生生命。真理跟你的生活连结的时候，你里面的那种不可动摇的信念就会产生。所以我们看圣经，基督徒看圣经，我们是带着一种心，是我信神说的，这是一个事实，也经得起科学的、历史的、人文的各方面的那种印证，太多的印证过了。剩下一个东西，就是你进来经历。当你经历到的时候，你也会知道如人饮水，冷暖自知。你体会到了，原来这个信仰是真实的。所以神是给所有人的，不管你是理性的、感性的，但我们里面有一个灵魂，那叫理性的。 这个灵性的需要是等着你去挖掘，凭着信心跟着寻求。那我们第三位师母分享的，因为我都是她老公，所以我是最了解她的状况。基本上只要他们公司一到瓶颈的时候，她会不自觉会焦虑，那就会开始有一些不太喜欢这个不太喜欢那个的，那会压力很大。我是可以体会，但是有时候虽然可以体会，但是也不太能够真正体会，因为毕竟在前面操的就是他。但是这一年我感觉不太一样，是那以前会说不要做了啦，会不要怎么样的，拉人你们好像可以办退休，然后这些东西就会跑出来，然后我就会为了我的日子好过，我都会安大好，我都会尽量把他的心情顾好。然后就安慰他啊，或者陪陪他啊，干嘛尽量弄好啊，把家都弄好，让他至少后面不用太担心。好，但是我觉得他最大的改变是，我去仔细想，也许他礼拜一的祷告会，虽然人不是很多，然后他们是制约性的，有读一点神的话，然后有交通有祷告，那人也不多，可是这一个长期的路，让他里面一直有力量。我看他最认真的时候，我很难想象他上班那么累，有时候有很多事情，然后有时候教会事情来会去包括探访什么的，他还有空的时间，他几乎挤住所时间，他居然可以坐在书桌上面，然后听着信息，然后还做笔记，我都没有在做笔记。那我有一次问他有没有做笔记，他说我就是要这样安静做笔记，我才会记得住。哦，那这两年走过来，我看真的是跌破我眼镜，我已经没有眼镜可以再顶了。我觉得他那种隐藏的那种力量，就是在这个对的事上面一直坚持，所以持续的路走下来，就有一些获得，有一些改变。那我觉得很感谢主，不管怎么样，你只走过适应幽谷，因为前面有一个更好丰盛的一个山坡也好，或者是高山也好，或者是祝福也好等等，但是只有走过某些心流。那我们第二位分享的是文轩，我也对他非常了解，好，因为我都是他爸爸。那最近在跟他开个玩笑，因为他们明年三月要出去玩，那我们就准备给他一个大大的鼓励。我说古代有吕不韦一掷千金，听过这个典故吗？就是他完成了一部巨作，然后告诉天下的谁找到里面有一个字是错的，我就给他一千金，这叫一掷千金。那我就跟文轩开玩笑说，你现在如果你确定要去玩，你也没有多少钱，爸爸支持你，但是你不能给我免费拿，所以我给你一肉千金。你只要减公斤就有1000块给你补贴。那我算过他身上的扣打，大概他减10公斤是没问题的，但是剩下是他要不要去一肉千金执行他。到明年的3月下旬嘛，所以将近还有4个月，一个月2.5公斤还是做得到的。我会鼓励他。那我觉得我跟文轩互动，我们都是非常俏皮的，很幽默的，什么都可以聊。那我最感恩的是他在公司上面可以为信仰的缘故站得住，我觉得这个是不太容易的，因为你是站当事人，在里面是有利害关系的。你如果一个不合上帝的，不合你老板的意思，你就被开除了嘛。以前有一个玩笑说，你要去找一个工作应征会计，老板给出的题目，会计嘛，问他说，1+1等于多少？1+1等于多少？那谁不知道？我第一个说2，他就被 fire 了，你不适用。第二个说我是学会计的，1+1等于多少？那当然说2.0啦，我要仔细一点啦，2.0。老板说，你不适用，我又找你。第三个，1+1等于多少？他说，你说多少就多少。你觉得多少就多少。老板，对，就是你的，就是要用你。这个就是世界的文化，这就是外面的一个方式。但是基督徒不是，基督徒不是你说多少就多少，是我里面有一个从神而来的准则，而我这个准则保守我。那我在一生的年日里面不会良心不安，哪怕有一些东西我可能会有亏损，但我知道长久下来是上帝的祝福。但是要有这样子的坚持跟信念，那不是很容易的。所以我觉得在文轩身上，我觉得他可以为信仰的缘故，他愿意守住。 他愿意不计较眼前的利害，他愿意有一些他的学习，是让我最感到安慰的。其实我没有教他太多这些东西，是神自己引导他的。哦，这一点让我觉得真的很好。那第一位是刚才小蔡哈，因为他刚才有留了一句话说，要跟神说，哎，因为公司叫多家是你的。那其实这句话的背后是有很多故事的，我不知道各位知不知道，因为他从开公司到他现在这个状况的整个过程，我们都参与过。这个要讲的话比较久，但我就把它简单说。他以前刚到教会来的第一目的就是要钱啊，就是要赚钱，就是要祝福啊。好，所以他来，然后他那时候一直祷告的方向就是他们以后要赚钱，要开公司。那这边磨了很久，磨了大概两三年，把他要开公司的心都磨掉了，把他要赚钱的心都磨掉了，让他产生一个人生不是只有钱而已，人生应该要有神，有没有钱还是其次。当他已经放弃开公司的时候，神才开始给他们这样祝福。这个是很重要的。当你一直带着你一个意念，我要这个，我要这个，我要这个，当你又这么硬的时候，你不是执着，其实有时候你是固执。所以这个中间经过神的手调整以后，有很大的翻转之后，甚至都已经绝了指望，是说神才给他们开公司的资源跟这个机会。那在过程当中，包括他每一件事情，公司的名字，公司里面的这些，在他身上就印了一句话，他说万事互相效力，叫爱神的人得益处。所以那个公司他说多家是神的，不是的，不是这个意思，是这个背后的人他是神的，这背后有跟神无数的恩典跟故事，所以这个公司跟这里面的人才能够持续在神的手中发光，是这样子的。所以我想跟各位讲的一件事情是，虽然我们圣诞节最大的礼物是主耶稣，但是这个礼物是怎么产生的呢？这个礼物是神在万古之前世界以前母腹之中就有的思想，然后放在我们一生的年日里面，让我们有一些机会遇到一些事情，瓶颈走进教会，然后打开心去体会一些事情，去认识，哦，原来耶稣是爱我的，他不只是历史的事实存在，他也可以爱我，也可以让我感受得到，这是我们的信仰，也是我们的信念。那刚才读的这三个经文我简单分享，第一句话是你以恩典为年岁的冠冕，你的路径都地下之有。人活的年岁真的很短，不过就一百年而已，那还得你很好活才有办一百年，那总是少数，大部分人按着摩西所看见的就是强壮的70岁80岁，然后再更多就生了。这么短的年日里面，我一直体会一件事情，你可以什么都不在乎，什么都没有，但是你必须有神。你活得好，你终有一天眼睛要盖起来的。你活得好是人生做了一个美梦，但是醒过来之后，你要面对你的灵魂跟我们的神。你如果过得不好，我们老板欺负你啊，哦，没赚到什么钱啊，也许你过得不好，但是你就当作它是一个噩梦。重点是你要醒过来，醒过的那一刻就是你断气那一刻。你醒过来的时候，你的好梦跟噩梦都结束，你总要面对神。哦，所以如果可以的话，你把它拉来现在的环境里面跟现在的年岁里面，你的年岁里面有没有观念？这里讲的是你有没有以恩典为年岁？一个恩典的人是什么样的心？一个恩典的人是看神已经成就的事，跟看神正在成就的事。你用这种眼光在看别人跟看自己，我相信你会活得更喜乐的。我举个例子，如果说今天孩子很少来聚会，今天来了，你用恩典的心看，他已经来了。感谢主，而不是他来了你还在数说你今天怎么样啊，怎么样怎么样啊，听懂意思吗？恩典的心是看神已经成就的。如果他以前抽烟是抽一包，现在只抽一根，你不要跟那一根烟过不去啊，他已经把一整包都丢掉，只剩下那一根，他最后还没有放掉的一根。所以那个心不是在数落他不好，看他的过犯，也许这是一个事实， 可是那个心是在看什么？看他里面有蒙恩的部分。有人问我说，为什么不会说那么难过？即使我难过你也看不见嘛，对不对？那第二个是为什么很多事情我可以过得去？我觉得有一句话一直帮助我到现在，就是主耶稣在十字架上面说的其中一句话：父啊，赦免他们，因为他们所做的、所说的，他们不晓得。那这一句话给我很大的帮助是，我用这句话在跟很多人互动的时候，不是故意的哦。当他得罪我的时候，我里面就有这个话把我守住。哦，他所说的他不知道。那他在做错事的时候又不听见说，哦，我就会有一个想法，他所做的他不知道。那事实是他真的也不知道。他如果知道，他今天就不会长这个样子了。哦，昨天有人传了一个小小的见证给我，我看了也蛮感动的。他说那年轻人脑洞很冲，很直接。然后他说他在大陆场景经商，然后遇到一个年轻人在停车场，说他车子从后面被他撞了。那个年轻人是他看到年轻人很不一样的，那个年轻人立刻就下来，他说啊，叔叔对不起，然后就非常客气说啊，我们不要挡住别人，我们先把车开到旁边，那看这怎么处理，怎么赔偿都没关系的。他都听到就挪到旁边去，他就聊起来，哎，发现那个就哦，原来是台湾来的，就那年轻人是台湾的，他也是台湾的，然后他就看他这么客气，他的车子算是好车吗？然后好几百万的，然后被撞的，他说啊，没关系，没关系，那不用了，你这个我自己处理就好了，也没有要他赔，也没有留下资料，也没有留下名字，都没有留下，那就说没关系，因为他看他这么客气呀，那就算了。然后大概过了可能五个月到六个月吧，反正他们就有一次在台商的那个联谊会里面见面了，然后一见面的时候，他们就。就其中有一个就是那个长辈啊，在上面讲了一些话，因为他是台商联谊会里面的，不知道是什么职位的。下来之后，然后那个年轻人看见啊，原来是同样的。然后那个长辈讲一句话说：“哦，还好那一次他没有凶我，也没有凶我们，非常的和缓。”然后连他爸爸也都认识，啊，就因为这个缘故，他就说：“啊，你儿子真的太懂事。”所以他后续有一些工作要就是请这个家庭他们来帮忙，他就说，他是说一句话说，那边应该是没有上帝，他说哪里走提的款，那意思就是说你不能在上面讲的怎么样，你不能说怎么样，但是有一些东西是生活当中会给你回应的，你与人和善，你感恩的心，你里面喜乐，你看起来没什么，可是我跟你讲，这个东西是日积月累产生生命的力量的。我一直印象很深刻，是在美国曾经发生一件事情，就是一个抢匪从超市里面抢的时候马上跑出来，那跑出来算是带着枪的，谁挡路就开枪打谁。那这跑的时候就遇到一个人，对他微笑，他可能迟疑的一秒钟就没有向他开枪，他对他微笑，他就绕着就跑掉了。后来他被逮到，然后那个事后才发现，那个挡住的那个人对他微笑，那是基督徒，他习惯对他微笑。然后那个人说，他本来想要开枪给，正挡住我路嘛。后来就是因为你给我一个微笑，他就救你自己一命。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听到，感恩不是一个事件，是一种生命的本能。阿们。礼物也不是一个礼物。理由是后面有一个更大的祝福跟心意，那最大的理由是主耶稣。我说今天大家来了，给彼此更多交易分享，然后体会一些事情。好，那我想第二句话呢，常常喜乐不住的祷告，凡事谢恩，因为这是神在基督耶稣里在你们所定的旨意。就讲一个，神定了一个旨意，这是旨意，那个旨意就是在基督耶稣里。这个旨意就是常常喜乐，不住的祷告，凡事谢恩，阿们。第三句话，不要太想太多，一无挂虑，凡事借着祷告祈求和感谢，把你们所要的告诉神。你只要告诉神就可以，剩下的那个意思就是说，主我跟你说，然后剩下的就是你的工作，这是告诉神的意思。那他做不做，你就不要太担心。 因为你已经跟他讲了，他已经知道了，他知道就够了。古代是这样子的，大臣把事情告诉皇帝，那讲的时候，啊，皇帝做不做那皇帝的事，你讲了你没有责任。那当然这里不用这个角度看，但是你讲了会告诉你一件事情，你的神已经知道了，阿们。所以你可以放心，小孩子哭着闹着说着，只要爸爸妈妈知道了，他就可以放心。好，所以呢，年终呢，想看看这一年的祝福，想看看明年的一种期许。好，那我想简单的分享到这边，你们看看。